有时一个决定可以改变一世。飞车嗰阵系，做人都系。不过做人嘅嘢，有啲嘢你真系估唔到。
There were a couple cases of food in the drum. I rolled down the window, get some fresh air in my lung. My eyes are numb, the process ain't fun. Only racing can make me feeling young. 每日半夜都会经过秋名山，都系中意飘逸嗰个。连发夹弯，我都唔知将来会唔会做个车手。点解同老豆讲我真系开唔到口 ？I've driven this road thousands of times. I can make.
Hello，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汤二电台小编聊汽车，我是淮东。本期节目的话题呢，给大家聊聊消费者要为厂商的新技术买单吗？为什么来聊这个话题呢？原因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前一段时间呢，马自达发布了两款新车的价格，我觉得一下就切合了这个选题了啊。哪两款车呢？就是 CX-30 和昂克赛拉马自达3压燃版两款车型的售价啊。昂克赛拉的售价呢，高达了18.99万元 ，CX-30 的售价呢是19.99万元，等于一个是卖19万，一个20万元。这两款车呢，一个是一个 A 加级的轿车，卖19万，一个是个小型 SUV， 卖20万，啊，可以说是相当的贵，因为相比他们的普通版车型，顶配的，基本上都要贵了3万块钱左右。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两款汽车采用了压燃技术。压燃技术呢，对于咱们的汽油车来说可以说是比较陌生，但是对于柴油车来说并不陌生啊。所有的目前在售的柴油发动机基本上都是压燃的啊。压燃发动机很显然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好处呢，就是说它的压缩比可以做得比较高啊，轻松就能突破15甚至达到20，这样呢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活塞呢有比较大的行程，可以说是在燃油经济性上能取得比较好的这么一个优势。大家也能看到很多的同样的车型的汽油发动机跟柴油发动机相比，柴油发动机的扭矩非常的大，并且呢它的燃油经济性也很好。我之前也开过一些比较省油的柴油发动机的车，像 D-Max 啊、Mux 啊，这些车在高速上轻轻松松就可以达到8升啊、7升，甚至说6升多的这么一个非常惊人的油耗。要知道，他们可是越野车跟皮卡，而如果采用汽油发动机，那10升、11升可能都是打不住的。对于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所以说呢，柴油领域呢，这个压燃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在汽油上呢，很不容易，因为汽油吧，它是一个比较相对活性的这么一个燃料介质，还不需要压燃呢，它碰见高温呢就会自动燃烧，不像柴油相对来说惰性一点，必须得是高温高压它才能燃烧。所以呢，更多的时候汽油是用这种点燃的方式但是马自达呢用了它非常先进的技术把这款车的发动机呢设计了既能压燃又能点燃在高负载的时候呢还是使用这种点燃的方式，但是在低负载的时候呢用了这种压燃兼顾了动力和燃油经济性。这是厂商的宣传大家都觉得非常好，非常酷也为马自达这种创新精神点赞非常的了不起是吧。马自达其实还是有很多精神股东的，还是有很多的脑残粉的大家都觉得马自达在很多的汽车技术上还是独步天下的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前两天还好，汽车之家赶在11之前把这个马自达 CX-30 的测评做出来了，看到了数据可能对于某些马自达的粉丝来说就是一个五雷轰顶大家一看这数据傻了，为什么呢？咱们就跟这个同等级的标杆车型丰田 CHR 去对比丰田 CHR 也用的是一台 2.0 自吸的发动机马自达 CX-30 也是省得咱用涡轮增压大家说不明白，都是 2.0 自吸，一个呢就是最传统的但是已经很精进的丰田的点燃发动机 CHR 2018款的车型就可以做到9.32秒的加速跟6.8升的油耗，而 两年以后的马自达 CX-30 压燃版怎么样呢？它的百公里加速时间是 10.49 秒，慢了一秒多。那油耗呢是 7.0 升啊，甚至还有多了 0.2 升。但是这可能根据实际路况呢有些不一样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我还特意看了温度条件，一个是23度，一个是25度，然后都测了100多公里，等于说呢，温度还是接近的，不会有冬天夏天的这个区别啊。本身温度是接近的，包括平均的行驶速度也是接近的，所以呢，两个很有参考意义。我就不想再说啊，谁多谁少了，就是说。本身来说，马自达这套压燃发动机并没有带来一个非常节油的效果。虽然在实际的这个测试中啊，马自达还要再多了 0.2 升，但是我不想说多了还是少了，就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少啊。如果你要是做到了 5.5 或者6升啊，那是咱马自达确实有独到之处，你的这套发动机啊确实很先进。那目前看来呢，基本上可以说是跟顶级的点燃发动机呢是难分伯仲啊，大家差不多。加速呢你还要稍微再慢一点，所以说以目前的条件下啊，我不知道这款发动机还会不会升级，还会不会有新的啊出来。咱们就说以目前的技术条件下，这个压燃的发动机绝对说是噱头，因为它的性能甭管是加速动力性还是燃油经济性，都跟普通的点燃发动机没有什么本质区别。你要是想要动力，目前在排量确定的条件下，那就是上涡轮增压，涡轮增压可以大幅增加这个发动机的性能，帮你省掉排量税啊，这是大家尽人皆知的事情。那么如果你想要燃油经济性，那就不如上混动，就像丰田 CHR 这个级别的车啊，配个 1.5 的 1.6 的自吸发动机加一套电机啊，在这个级别的车上，我觉得轻轻松松做到五升四升多是很容易的。因为比它更大的车，比如像威兰达呀，比如像 RAV4 呀，或者说是像凯美瑞、亚洲龙，都能做到六七个，对吧？甚至五六个啊，这都没问题。那对于一个小型 SUV 来说，轻轻松松四升多，那你要是拿四升多的油耗比这七升的油耗，那你燃油经济性又不好。何况人家这个 CHR 目前还便宜，你即便上了混动，车价再贵个一两万，可能两车卖的一样的情况下，人家又比你省油啊！你要是想要动力，那咱就上涡轮增压。你要上个 1.5T、1.6T 的发动机，轻轻松松达到200匹，那肯定这加速时间啊，七秒多、八秒，这也是没问题的。所以呢，现在等于是压燃发动机啊，两头不靠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马自达确实用了一套非常所谓的先进的技术，目前看非常还是奇妙的，很神奇。但是呢，你并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效果啊。这个呢，跟日产的那个发动机还不一样。日产呢，人家用了一套可变压缩比的，那确实这个发动机的动力性，人家拿出那200多匹的马力在那放着，那个天籁一下比原来那个老的 2.5 升确实快的不是一星半点，对不对？我记着汽车之家都做到了实测 6.8 秒的加速成绩了啊，非常的快，人家确实拿出了啊实际的这种表现。然后呢，你要是就测油耗的话，那就是用节油模式，那这个油耗呢，在工信部油耗呢，又或者说是实测油耗也不高啊，这叫做新技术是吧？这叫做牛。您这现在首先技术新，但是啊并不牛。包括啊之前曾经的这个混动汽车，我觉得啊也面临着马自达现在的这么一个困难。当时这个混动技术呢确实省油，但是价格呢确实很贵。我可以大家给算算账啊，两车的当时的价格呢大概啊在凯美瑞上要差到5万块钱左右，但现在呢就差2万，所以现在就很值了。当时是差了5万块钱，咱就按油耗啊，咱都往多了算，混动啊咱按6升算，不混动的咱按百公里油耗按9升算，能差3升油。咱就按油价7块钱的话呢，就是百公里3721，百公里能差出21块钱，那10000公里呢就是2100块钱。那两车呢又差了5万块钱，那需要跑多少公里才能把这个5万块钱省出来呢？你这一算很简单，跑25万公里，这对于一般的汽车来说是很难的啊。那即便啊你说5升是吧，那边10升5735，那也得需要10多万公里了，对不对？所以呢在当时的这个技术条件下是很难把这个油给省出来的。你说你的混动 你光说节能环保，你光说 do something for the earth， 那消费者其中有一部分会买单，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还是理性的。我买这个车呢多花了这么多钱，但是油耗上呢确实省下来，但是一算这个油费呢是真省不下来，我得开好多年好多公里数才能省下来。而且咱们有些这个用户呢每年可能就开个10000多公里，那你说你这10多万20多万公里才能省出来，那我得开10多年，我这车早就报废了是吧。你中间这个车如果再因为这个混动技术再出现一点什么问题，先甭说终身不终身质保，你修起来就麻烦对吧。你混动这个东西一旦坏了，很多的这个地方就修不了了，还得去专门的 4S 店，一般的修车摊肯定是搞不明白的。那再有个扯皮的事儿啊，再不终身质保啊，你也得花钱修这个电机什么的，那就可贵可贵了。包括之前奔驰就出现过嘛，它的那个混动的 S 级，说这个变速箱它跟电机是整合在一块的，然后过了保质修期了坏了，那一个变速箱18万啊，你这个价格是吧，那这非常夸张是吧。这个东西但凡啊会算个经济账的人这么一衡量，都觉得这混动车可能性价比不是很高啊，我不太愿意为这个新技术买单啊。你省的这个油是远远省不出我的这个真实的购车成本啊。这就是当年混动车其实也面临的这么一个情况，包括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也是。你说你这燃料电池，比如说蔚来推出过这个租电池啊，10万块钱，从这个电池钱大家也能大概推论出来，如果是装到70度电、80度电这种电池，基本上售价就得在10万元左右。便宜的话，可能也得7、8万、6、7万差不多。如果你是50多度的电池，非常的贵。而这个电动车的好，大家都知道，开起来平顺。但是你考虑电池的这个维修成本跟衰退啊，你这买新能源车，如果不是因为有号牌，谁会买新能源车呢？对不对？谁会为这个新技术买单呢？没人会，对吧？除非哪家厂商能承诺你终身给我换电池，一有最新的电池，或者说同级别，我这东西电池用2年不爽了啊，就跟手机这电池是用2年电量不足了，只有90%、80%性能了，你免费给我换新的，又给我换新的。那你如果做不到的话，那谁在不限号地区没有新能源政策优惠的城市，我想买新能源车，这可能用户的比例又非常少，除非说是买特斯拉，或者说是买一些其他品牌，可能真的是精神股东那种感觉啊，是铁粉儿。但是你正常的理性的用户，很显然他还是不会为这种新技术买单的啊，这是非常实际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以上的这几个例子就大概说了一下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说消费者真的要想清楚，这些新技术是不是你真的刚需，是真的需要的，那你可以为这些新技术买单。如果这个新技术不是你需要的，那你为它买单的行为可能相对来说就不是那么理性了，也不是那么划算了。包括很多时候这个新技术可能用另一个方式也能实现啊。我之前听过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故事，一个寓言故事啊，一个笑话，是真是假不知道，但是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什么故事呢？说的是有一个这个肥皂厂，这个机械设备吧有点小 bug。 怎么小 bug 呢？就是他装肥皂的时候，把这个肥皂装到这个包装盒里，它总会有纰漏，每装1000个或者10000个就会漏装啊，它就有空的这种情况。而如果你把空的这个盒装到包装里头，然后发给客户，人家一打开这个肥皂是空的，那很显然这个不合适不好，对于这个肥皂厂的品牌啊，无疑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一个大的负面的影响。那这时候的这个厂长说，那怎么办呢？咱是不是弄套设备能把这东西空的肥皂盒给它检测出来啊，给它排除呢，是吧？用人力每天生产这么多肥皂盒，那很显然啊，靠人力是做不到的，一个一个去拿这太不现实了，做一个设备。然后呢果然这个厂里的技术骨干啊，就想出来了，用了各种的技术啊，什么扫描啊，什么重量检测啊等等的一套非常东西，是吧？这套设备做出来2000万块钱，我就能把这个搞定，保证这个识别率啊99.999%，非常高，全能搞定。厂长说，嗯，不错，非常有想法，非常有创新，但是这东西太贵了，2000万，你们厂子一年也赚不了这么多钱呀，我们投放这设备不值不值，还没有别的方法啊。结果这事儿呢，让一个工人知道， 一工人，一个老的这个工人老大哥说，你这个东西啊，别说2000万，2000块钱我都用不了啊，我这200块钱把这事搞定啊。然后大家都纳闷了，说你这人家博士技术员这么高的水平，人家2000万说能搞定，您这一个工人老大哥，您这个什么技术都不会，就会生产肥皂，你怎么200块钱能搞定？他说特别简单，咱们买电风扇，买大功率电风扇，使劲往这个产品线上吹，是吧？它空着的，它包装盒就轻，一下就给它吹出去了啊。有肥皂，它沉，它就能留在产品线上啊，它就继续走。说这么一个寓言故事呢，就给大家讲了这个东西。博士生的那个2000万的新设备是不是新技术？那很显然是新技术，绝对新，绝对厉害，有非常多新的技术是之前没有的，是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的领域。这个东西可能在别的地方有用，但是就说对这个肥皂厂来说，它一年的利润都没有2000万，那我花2000万做了这么一个设备，无疑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自杀式的行为。但是工人老大哥的这个方法就200块钱，是吧？很省钱，就给搞定了。那其实2000万对于之前的那故事，那就是马自达的压燃发动机，200块钱就是混动，或者说是没有降价前的那些还卖5万块钱差价的混动的动力系统，那就是当年那2000万的设备。而如今的差2万块钱，甚至差1万多块钱的这些混动的车型，那就是200块钱的电风扇了，对不对？达到了都是同样的效果，都是能把空的肥皂盒给识别出来，给检测出来。你之前花了那么多钱，那对于发动机来说呢，你想要节油性，那咱就上混动。目前的技术条件下，那混动无疑是最高效的，是吧？唯一一个能让这个油耗下降50%这个级别的，那也就是混动了。原来7-8升、8-9升，现在5-6升、4-5升，有这一半的这个级别的降幅，那也就是只有混动技术可以做到。你压燃发动机做了半天，费了半天劲啊，可能省了8%、10%的这种，不明显。然后呢，车的价格一下贵了3万块钱，这3万块钱不是小数目啊，它不是100万的车贵了3万，那倒是无所谓啊，不敏感。但是你是一个10几万的车呀，对吧？你是一正常的昂克赛拉，大家都知道15万块钱左右，您这一下处到19万，太贵了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新技术呢，你这么一看就相当的不值得买单，所以你就要想明白了，有些新技术是改善型的，是切身能够提高行车的跟驾驶的一些品质感也好啊，或者一些功能性的东西，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买还是不买，这个消费者自己去自行判断。你比如说像自动大灯，有些人可能不愿意去拨这个灯光，包括进隧道啊什么的，就是很麻烦，来回切来切去的，那自动大灯很有高级感。自动雨刷同样也是，包括自动驾驶系统，这个东西有跟没有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其实是可以啊帮助驾驶员减少这个驾驶疲劳，尤其是长途的时候，你要真的开300公里、500公里的时候，那有没有啊自适应巡航，这真的是天壤之别，对不对？包括这个有些这个多媒体娱乐系统是吧，蓝牙呀，或者说是一些在线的歌曲库啊等等等等，用起来真的很爽。包括或者甚至说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这个全景影像啊，倒车雷达啊，我看不好这个距离，通过全景影像我就能非常清楚的判断我的车的位置，我前后的这么安全的一个距离，我不容易把别人车碰着，那不把别人车碰着，那少赔人家点钱，那个给我带来的是实际的这个经济利益的好处啊。多了全景影像，可能车贵了3000块钱，那我碰人家一次车，对吧？甭管是撕了还是什么的，你造成的成本可能，对吧，也不少，对吧？这些我觉得等等的一些配置，就是说你有跟没有是有本质上区别的，这就看你个人的需求了，每个人的需求的点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说，可能啊座椅通风还是一个比较有需求的这东西，有座椅通风的车我夏天开就很开心，不会弄一后背的汗，弄起来你明明是开车的，一路上弄得像挤公共汽车一样，甚至现在公共汽车里都有空调，你挤公共汽车可能都不会搞得自己一后背都湿透了，而你开车尤其是配上那大真皮座椅一开，如果开好几个小时的话，你这后背上一直贴在座椅上很热，是吧？弄得潮乎乎的，你这个就很不好。 但是有些呢，我觉得就是噱头。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个，甭管是马自达这压燃发动机，还是说之前卖的很贵的混动系统啊，这些都是不给用户省钱啊，还花很多很多的钱。包括现在可能有一些像车载导航，啊，之前用了很多这个导航，真的是啊，车载的都不是很好用啊，没有。首先啊，车载的没有咱们手机好用。第二个呢，我真的说到导航啊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吐槽一下。就是前两天我也发微博了，我说这个高德现在是怎么了啊？我有两次时间了，一次是我自己的小米手机，另一次是朋友的苹果手机啊，两个不同的系统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临到了目的地了，他还推荐让我走封闭道路，走类似于环路啊，或者说是高架桥这种道路。那大家很明显都知道，您到了目的地了，就必须要出去走辅路或者走下面，这样到了目的地你才能拐进去，对不对？你甭管是公园啊，是酒店呀，还是什么，你才能进去。你走封闭道路，你出不去呀。我这两次都是，明明就差个几百米或者一公里了，你这个时候一个聪明的智能的导航，那一定是要把用户给分流出去走辅路，那还让走主路，这不就疯了吗？很明显他都没有认识到他推荐的那个路是个封闭道路，就连这个最基础的东西他都没弄明白。这个高德我已经用了最近三年吧，我基本上都在用高德，之前没有这个问题，他能识别出来我快到地方了让我走辅路啊，就不知道最近这个可能一两个月吧，我就不知道改版以后就怎么了，这个地图的数据库就乱了还是怎么着啊？一次去首航园，一次去动物园那个一个这酒店啊，就傻了吧唧的，一次让走那个辅食路那个高架，一次让走动物园的那个高架桥，就出不去了，是吧？你那一个高架桥再下一个路口可能就三公里以外了，那离目的地就太远了。就不知道为什么啊，就说到导航那个，真是忍不住就吐槽一下高德。现在我又换回百度，虽然我有点看不上百度这个公司，那目前来说可能百度这个地图做的还算正常，可以用啊。高德这个就让我很崩溃啊，你这两回坑了我了，我就再也不敢用了。你这个东西还不知道坑到我什么时候啊，所以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大家哪天再用高德觉得好用了正常了，可以给我留个言说现在高德正常了，我再换回去啊。不然在它还没正常没变成一个这个能用的这么地图软件之前，我是不会换回去。包括我发完了还有网友啊在洗地啊，这也让我很崩溃啊，说你肯定是选了高速优先了，或者你想到什么什么优先了所以他推荐。我说你是脑残吗？我选什么优先他也不能快到目的地了还让我走高架，那我出得去吗？那我到得了那个地儿吗？是不是我到了那儿是离我是不远，离我可能直线距离就30米，那我下得去吗？我下去从桥上掉下去了，对不对呀？你高速优先指的是全程一共50公里一共80公里我优先走高速还是走这个啊联络线，是吧？我愿不愿意花钱，我说我怎么着，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快到地方了你还让我走高速，你脑子傻吗？对不对？就包括那两次我自己都意识到有问题了，说还应该走这儿，是不是前面那口我应该掰出去，但是导航说了请您靠左侧行驶上高架。我说那你说上高架我就上呗，那你是不是知道新路啊跟我不一样啊？然后上了以后偶尔开了没500米该到了，说目的地就在您右侧啊，请您注意停车。我说您这我高架上我上哪儿停去？说远了，就是说到了这个导航啊，这个就是说这个功能啊，也是就是因为啊，大家用车载导航一般搜不到特别小的细的地方，只能搜个大概的地方。那大概的地方可能这个东西还能用啊。有时候你搜的酒店呀，或者搜到某某特别小的一个公园或者一个小的门什么的一个居民楼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看你这个地图的真实的功能，真实的这个便利性的这么一个东西了啊。车机一般是没有手机好用，这是我个人的啊这么一个东西。所以说如果啊是这么一个 情况下啊，比如说甭管是您还愿意使用高德，或者说是愿意买压燃发动机的马自达，或者说当年贵五万块钱还买混动的这些朋友们，我觉得您都是基于这个品牌的信任跟喜爱啊，俗称就是情怀啊。我不想说这些消费者们有什么错啊，我觉得人家愿意花钱，人家合理合法挣的钱，人家愿意为此买单，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只是说对于我的这个价值观，或者说是对于一般相对理性啊，相对更注重性价比的用户来说，那这样的产品我认为是不值得购买的。我觉得啊，没有必要，对吧？你这个扣题就是说消费者要不要为厂商的新技术买单，很简单，你的新技术就像我上述说的这个观点一样，你是不是你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这个功能吗？是不是那种改善型的啊？刚才说了大灯啊、雨刷啊、自动驾驶啊、全景影像这些东西确实是改善了，确实让我更安全更舒服的开车了，那这个车贵出了一些钱，那我就愿意买单，是吧？是不是真的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能解决，那我就多掏钱。而像压燃发动机或者说是导航这些东西，它没有解决我的问题，对不对？它是使用了非常新的技术，但是跟那些老技术没有区别，我还多花了钱，那我觉得它就不值得购买。甚至这些新技术都没有解决我的问题，比如像新能源汽车，如果不是有政策上号牌上的这个优势，那谁会买新能源汽车呢？对不对啊？你这个充电再快，现在的快充30分钟、40分钟充满，你加油能用多长时间呀？5分钟到头了吧？如果不是说因为打折啊，排一拉六队，对不对？如果不是那个情况，因为你说这种极端情况的话，在充电桩一样会出现，那只会排更长的队啊。如果电动车越来越多，电站的建设速度很显然跟不上了，对不对？你要排，现在就有排队充电的这种情况了，那以后未来那个排队充电会更多，那肯定目前加油的效率还是综合来说还是最高的，对吧？你正常情况下5分钟连开发票再加油，5分钟绝对是搞定了。一般情况下加油站前面就排队排队一两个车啊，了不地了。前面那个司机要是不开票的话，那就非常快了，加完油人就走了，一交钱那就等个一两分钟就到你了，你这蹲蹲蹲蹲蹲蹲蹲，尤其是你这车如果又不是特别空的话，比如说以就1/3的油还剩啊，加2/3，那一般来说就更加的更快，除非您跑得非常空了，那可能加油的时间得稍微长点，那正常情况下5分钟顶多咱再说长了10分钟到头了。但是你充电啊，妥妥的30分钟到一个小时，这个时间你还得找，还得考虑哪儿还充得快呀，或者是因为现在这充电桩的水平还参差不齐，有的充得快，有的充得慢等等的。所以呢，逻辑呢都是说它不是真的帮你有更高的这个品质感了，有些时候这些新技术甚至给你带来一些麻烦，包括早期的那些涡轮增压的发动机的车啊，在当年说这个萨博的车可以停下来，对吧？你其他的像大众的那些车，你还有个涡轮发动机工作完了还很热，你这个还不能着急熄火啊，还得先凉一凉，停到地方呢这个车还得打着了啊，再晾个一两分钟，让电子扇继续工作啊，吹吹这个机舱内给机舱降降温，要什么涡轮容易坏，这些都是当年。那 你像这种技术，那这么一比的话，又不是能省下排量税的前提下，那它肯定是不值得购买的吧？啊，行吧，那本期节目呢，就大概借着马自达啊，又抨击了一下马自达啊。我知道听我节目的里头啊，好像马自达的粉丝还挺多的，之前说 CX 啊，或者说马三的时候，反正都有不少人来说骂来骂，但是我觉得我对马自达也是又爱又恨吧。他在一方面做的很出色，但是在又一方面做的又颇显稚嫩啊。就是说这是小厂思维嘛，我可以理解。如果你不能接受马自达是个小厂的话，他做的产品力的综合性能真的不如本田、丰田跟日产，是吧？那你就能接受他是个小厂。那小厂我觉得就是有个性，是吧？就跟女生似的，她真的不是一个那种传统的这种居家型的那种，她就是有公主病，她就是这样。那你能接受她的好，那你就能接受她的不好，她的产品力就是不平衡啊，就是一个不均衡的 这么一个厂商，这就是它的特点。因为它的研发预算是有限的，做一辆车它的销量，它的市场占有率，丰田做一辆车，做凯美瑞这种车，假如我可以花10亿美元做这辆车，那么对于马自达来说，做阿特兹可能只有5亿或者3亿，那我就不可能把这车做得像丰田这么均衡，那我就是有一些偏科啊，这些是它客观存在的啊。那你如果这个都不能接受的话，那我觉得就没法聊了啊。行吧，那本期节目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You're a thumb sin, I must be missed.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feel like a risk. But I don't regret, let you take my first kiss. You did that to me in my 88 sis. Now everyone knows it's time to go. Let's take it slow, gonna be a long night show. Just let it flow, let it flow. Just let it flow, I can tell you a joke. 讲声拜拜 to go Q 两界，话你靓仔就以为自己大晒，下次分离再同你一起斗快，再赢你一次都唔会觉得奇怪。Yeah.